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今日是有机会同大家分享诗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祈祷。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很自由的敬拜你。求主保守孩子所讲的会众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合乎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诗篇137篇呢，刚才大家读完之后会不会有一种震撼性呢？这首是一首我们叫集体的哀歌，亦都是一首诗篇里面所称为的叫做咒诅的诗。一想到咒诅的时候，我们想到一种的仇恨、愤怒、报复这些暴力那种的行为。在教会历史，这一首的诗呢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议。有些自由派的一些的神学家认为要删除了第九节那段那节经文。而一些非常之保守的一些神学家就说，这段的经文呢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是没什么关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其实我们这样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不是很正确。因为主耶稣说律法上即是讲旧约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圣经是神的启示，新约到旧约是一个连贯性的，人是不可以更改的。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首是一首诗歌。它是用诗歌文学的题材写成。我们看读这首诗和我们读保罗书信那些讲教义的方法是有不同的。当我们读一首诗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诗的作者他会用很多的技巧，包括用一些寓意、metaphor、夸大、重复、拟人化、意象，各种的方法是将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可以逐个字来到去解释他每一个字的含义，好像读保罗书信那样。因为作者有很多的感情要表达的时候，他用一种的方法，用这个文学技巧来到表达。譬如我们读到诗篇第六篇第六节话，诗人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飙起，把褥子湿透。诗人讲到呢，喊到呢，成张床都那个床单都飘起，你会瞓喊到咁紧要啊，成张床都湿晒。呢个系文人多大话，唔系话诗人作讲大话，而系佢要表达佢喊得好凄凉。同埋喺诗篇里面都好多时候讲到上帝去用个右手扶持我，唔方上帝有隻手咩？又或者诗篇讲到天系上帝话，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上帝要坐嘅咩？上帝唔使坐嘅。但系作者要话俾我听，上帝系掌权嘅，神系好安稳在天嘅。所以当我读诗篇嘅时候，我哋读呢段经文，我哋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睇，有咗三幅图画或者三个第一幅的图画就是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就哭了，第一至第四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努力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落雪，给我们唱一首石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这首诗一开始就提到巴比伦的河边，有可能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在伊拉克所讲的这个幼法拉底河，或者是底格斯河。而作者第二节又提到他的家园呢被人掳掠的人，然后到第七节提到那耶路撒冷的日子。这几节经文给我们提到，讲到给我们听地理 在哪里发生，还有那个时代的背景，给我们知道大概是讲一段时间，就是犹大亡国 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 被巴比伦所攻陷烧毁，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所以这位作者应该就是被掳的巴比伦的一个奴隶，一个被俘虏的人。可能他已经去到巴比伦一段日子，已经成为一个老人家，但他坐在巴比伦这个的河边，他一想到过往的事的情况，他就喊了。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巴比伦人要逼他们唱一首歌，就叫石安的歌。什么叫石安的歌呢？其实在诗篇里面有很多首都是石安的歌，我只是拿一首，其中一首给大家去看到的，诗篇第48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石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我们正在万军的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因你的判断，石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石安的歌是什么歌呢？就是以色列人歌颂耶和华在耶路撒冷作王的诗歌，是在圣殿里头来唱的。大家想一想，当时的以色列已经被掳，面对家破人亡，田地被人抢掠，心情非常之坏，坐在河边喊。巴比伦人走过来说，喂，你唱首石安的歌来到等我们开心一下啦。你想想，这种是不是无疑一种羞辱？你可以想象这个以色列人，这班以色列人的反应。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实在唱不出声。这幅的图画是表达些什么东西呢？第一，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诗人那种游子的心情，寄人篱下，当你国破家亡的时候，但你念念不忘你自己的祖国。我想我们在澳洲的这班我们的华人，我们大家都是华人，无论我们离乡别井离开了多少年，我们依旧会怀念我们的故乡。但是作者这段经文想告诉我们，不是只是这种思乡病那么简单，是一个更深层的一样东西，就是你的国家你那个归属感和民族的身份。我们留意一下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有几个，在第一节就讲到我在巴比伦的河边，而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字呢，是到第九节又先最尾的时候先又再提到巴比伦，而中间呢可以说就讲到就是石安耶路撒冷。似乎作者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虽然身在巴比伦，但他心是挂住的就是石安他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身在秦营心在汉，正正就是这个诗人那种感受。在座很多弟兄喜欢看踢波的，如果我们想问大家，你怎样去从一，我或者我们说从一个人看一场波，你支持哪一个哪一队呢，就可以证明你是对他那种的忠诚。特别当你是譬如香港队或者中国队来到澳洲打，你支持澳洲队啊，定支持香港队或者中国队呢？这个就可以表达到你对那个地方或者那个的支持，那个 loyalty， 那个忠诚度。我们从一场的比赛，或者我们特别看到在上个礼拜啊，在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出了之后，我们看到啲人对呢个选举嗰个结果嗰个公布有两种反应。从佢哋点样知道一啲人系属于 Trump， 一啲人属于 Harris 嘅咧，就从佢哋个声音就可以分辨到边啲系佢拥趸。当正式公布 Trump 赢咗呢场大选嘅时候 ，Trump 嘅支持者咧就大声欢呼、拍手掌、兴高采烈。但系另一边 Harris 嘅支持者咧系哑着无声。有些什么喊， 呢种情况正正就系呢个第一节所讲嗰种嘅情况一样。佢话我们曾在巴比伦嘅河边哭泣坐下。嗱，当我哋净系睇坐在我们曾在巴比伦嘅河边坐下呢一节咧，好似好诗喺个河边里面，哇，好欣赏大自然。其实呢一首嘅诗头嗰几节咧，系中文翻译得好诗意，好文雅。根据一啲圣经学者话，呢段经文咧翻嗰个原文咧，一啲都唔浪漫，系讲到一班极度之伤心嘅人喺度喊，喊到咧系喊到即系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你有冇试过啊？当你非常之伤心嘅时候，你喊到你系断，你喊到你系上气不接下气，讲嘢都讲一句一句讲出嚟，就呢一个就系呢一段经文头嗰两节嗰种嘅诗人嗰种感受。作者要话俾我哋听，当时嗰班嘅被掳嘅以色列人，佢哋嗰种伤心嘅程度系点样？要考验一个人嘅忠心，唔系净系佢嘅口号嗌得几大声。喊得几大声，或者拍手掌拍得好响，呢啲都系好表面。真正嘅忠心就系当你支持嘅人，你忠于嘅人，佢失势，俾唔到你任何好处，但系你仍够对佢效忠。呢、这个就系在中国人所讲患难见真情。战败之后，以色列人嘅仇敌巴比伦经常喺度耻笑佢哋。他说你们信错了对象了，耶和华是输了给我们的神，以致他不能够保佑你们。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要忍辱负重，在苦难和压迫之中持守他们选民那个身份，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信仰。从这一切的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那种对神那种忠心和那种信心。但我想一想，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怎能够说他们对神有信心呢？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作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亡国，是因为他们悖逆上帝。在申命记的28章已经讲，一早已经讲明，你们离开了上帝悖逆我的时候，这个就是结果。所以呢班被掳嘅以色列人，佢哋因为得罪咗上，佢哋嘅始祖得罪咗上帝，佢哋为此嚟伤心难过。喺仇敌嘅眼中，佢哋嘅哭泣系佢哋嘅软弱，但喺神嘅眼中，哭泣唔系软弱，而系佢哋信靠嗰个表现。因为忧伤嘅灵，我哋嘅神系必不会轻看。在诗篇里面有一节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没错，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喊，但是他们的泪水不是软弱的。他们的泪水好像就是这些种子撒在地上，是一个信心的种子，有一天这些种子会绝苗生长，有一天上帝要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返回到耶路撒冷，重新来到去得着上帝给他们的荣耀，或者说上帝要得着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幅的图画，第二幅图画就是耶路撒冷，我所最喜乐、所喜悦、喜乐的。这幅图画是第五至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果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作者重复用了一个字忘记，如果刚才我们第一至第四节就用了另外一个字叫 remember， 就是思念。我可以说在这首的诗歌里面，思纪念或者不忘记是整首诗歌是串连一起的。 由第一节讲到秘掳嘅百姓对锡安嘅思念，然后到第五节，作者誓去发誓佢唔会忘记耶路撒冷。第六节，作者亦都将对耶路撒冷嗰个纪念成为生命最高嘅喜乐。然后最后佢求上帝话：求你纪念仇敌嘅所作所为。唔净止系咁，呢段经文亦都特别提到作者系作咗两个嘅誓言。第一个誓言就话：我若果忘记耶路撒冷，情愿右手忘记技巧。咩叫忘记技巧呢？就系我嘅右手枯萎，以致我弹唔到琴，宁愿我嘅舌头贴于上堂，即系我唱唔到歌。第二重嗰个嘅誓言就系我要将耶路撒冷作为最大嘅喜乐，否则我会受咒诅。对于一个忠于音乐嘅人，特别一个职业嘅音乐人，呢一首歌咧，应该是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旧约的时代才会弹琴的。当他们在音乐是他们的第二生命，但是他宁愿压上自己钟情一生的音乐生涯，都要向耶路撒冷表达自己那个钟情忠心。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发誓不是一件，我们广东人发誓好像吃生菜，我们不会这样想。发誓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来的。特别当我们在香港来，我们都知道一些赌仔说，哎，我下次不会再赌了，我如果再赌我就斩我手指。我都没见过真的有人斩了手指为了因为不赌，下次又再赌过。但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诗人为着不会忘记耶路撒冷以致要发誓，如果发这个发两个毒誓，一个就是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我情愿我的手弹不到歌，我唱不到，还有如果我不将耶路撒冷作为我人生最大的喜乐的话，我要受上帝的咒诅。我觉得是不是需不需要这样？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这一批我们都是属于第一代来到澳洲的移民，叫我们不忘记香港或者你来自的地方或者越南或者哪里，一点都 不难的，因为我们第一代。到你第二代，你的仔女可能很多都不懂讲，有些不广东话不好懂，中文字麻麻地。第三代很多都不记得。这一首的诗可能不是第一代的人唱，是第二、第三代、第四代。当时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过了很多代之后，你想一想一样东西，就是他们会落地生根，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被同化。大家要明白，就是巴比伦是一个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一个世界的大城市，有最宏伟的世界的建筑物，有最先进的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有最优秀的教育，有最强大的经济。耶路撒冷是什么？一个穷乡僻壤，一个芝麻绿豆的一粒很小的地方。跟耶路撒冷相比，巴比伦是一个好食好住充满着机会的地方。如果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会被面对一个这样的这么繁荣这么多好条件的地方吸引。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当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艰辛的。当时他们可以自由的买卖，他们购买物业、嫁娶、就业，他们的地位甚至仅次于巴比伦人。你想想，但以理当时就其中在尼布甲尼撒下做到非常之高的位置。他们当中一些人渐渐被巴比伦这种富庶、先进的科技、财富、权势、开放的宗教崇拜所迷惑，失去了自己。在一个这么大的大染缸底下， 点能够可以洁身自爱，唔被同化，唔受迷惑，唔被吸引呢？是用咩方法呢？就是唱呢一首自我咒助嘅哀歌。透过呢首哀歌嚟到提醒自己，我唔可以忘记耶路撒冷。呢两重嘅咒助唔系向敌人嗰啲仇敌嚟到发出嘅，系向自己，系提醒自己，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嘅时候，呢、这个就是我的结果。作为一个犹太人，佢哋一生做咗犹太人，就系一生都要想念耶路撒冷，系要终身嘅事。连佢哋每日佢都要谂起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去食饭之后，佢哋有一个嘅祷告。佢话在我哋呢个时代，尽快重建耶路撒冷。主啊，耶路撒冷嘅建造者，你是应当称重嘅。但我哋问一个问题：而家耶路撒冷1948年以色列复国，咁如果以色列人今日佢哋点样开需要再求神重建耶路撒冷呢？原来今日以色列人当佢哋唱呢，当佢哋话唔忘记耶路撒冷嘅时候，就系话唔容许以色列受到敌人嘅攻击。佢哋将如果我佢哋嘅发誓，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情愿我嘅右手枯萎呢句话，变成如果我唔保卫耶路撒冷嘅话，情愿我嘅右手枯萎。去年10月7号，以色列受到哈马斯嘅攻击，一个大规模嘅恐怖袭击。以色列嘅总理纳坦雅胡就立刻向哈马斯宣战，号召所有犹太人，包括侨居国外嘅犹太人，翻到以色列一同保卫国家。我想我大家睇到电视或者喺social media 都睇到好多犹太嘅青年放低自己嘅工作，来自世界各地翻到耶路撒冷，翻到以色列去参加呢场战役。呢班青年唔系游手好闲冇嘢做，好多系非常之优秀。几个月前咧，我就收到一个 WhatsApp， 系一个喺大学嘅同学，大学团契嘅弟兄喺。佢當時佢係低我幾屆啊！佢幾十年，佢當時80年代喺 Sydney U 讀書嘅時候，咁佢讀嘅係 engineering 同埋 science combined degree 嘅。班裏面有一個猶太嘅同學，佢係絕頂嘅聰明。佢話咧，好多時候大家去考試，呢、這個同學咧就中間就走嘅，但係每次都攞 high distinction。你會唔會咁犀利？到佢毕业嘅时候咧，佢话咧系打破雪梨大学100多年嘅历史。佢攞 University Medal 系攞到系高分到不得了。一般喺雪梨大学要攞 First Class Honor 咧，就系70分，即系所有分数70分以上。要攞 University Medal， 即系最全城嘅大学第一名嘅话咧，要80分以上。佢系攞94分。但呢、这个犹太同学呢，后来呢佢竟然返耶路撒冷受军训。我哋问一个问题，犹太人点解可以咁样去爱自己嘅国家呢？弟兄姊妹，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几时系最容易忘记神呢？如果问大家，喺最当你系逆境嘅时候啊，定是顺境的时候呢？当你想的时候，我想大家读一起读这节经文，这段经文在申命记第8章11至13节，一起读吧。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当我们在艰辛患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神，我们会不断去求求求，我们会去求告上帝， 一位姊妹啱上个礼拜同我有交通，佢当时患咗乳癌，系一种非常之厉害嘅乳癌。佢话一日祈祷，佢话我当时祈祷一日30次啊。我谂我哋唔需要提弟兄姊妹，当你喺患难嘅时候，你自然会唔会你唔会忘记上帝？但系当你在安稳，样嘢都顺利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忘记神。一首我谂大家都经常会唱，就愿那复兴我嘅灵火，记唔记得？其中有几节咧系非常之好。佢话在幸福嘅生活中，在明媚嘅春光里，在幸福嘅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佢话在稳妥嘅事业里，在迷人嘅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提醒自己，就是当你们在最安逸，样东西都顺利，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这个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在神面前立誓，我不会忘记。犹太人怎样去用什么方法来做呢？到今日犹太人的婚礼里面，新郎通常有一个仪式，就是打破个玻璃杯。打破个玻璃杯就是代表什么呢？耶路撒冷被摧毁那个情况。跟着那个新郎就会同埋啲会众一起会读诗篇第137篇，后先我这个第5至第6节。就是这一篇的咒诅诗。要确保耶路撒冷永远都留在这一班新一对新人的脑海中，提醒他们在幸福欢乐的时候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被毁这件事情。他们不断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耶和华。弟兄姊妹，你和我用什么方法去提醒我们自己不会忘记耶和华？我们未必需要发个毒誓，好像这个诗人那样，不需要说我要斩手指，但你有没有去定义在神面前我立志？我记得当我小个的时候，我很小个就回教会，我们回每年有一个夏令会，那个年代是很兴有一个叫做献心会。献心会通常是最后的那个夏令会最后尾那一晚，咁咧就即系通常就系有三支蜡烛喺前面，或者三个心，三个一个好似邮箱咁样摆喺出边一个箱仔，就每一个人咧就自己立志，一个立志就系献心，就系做一个全职去奉献俾上帝，做传道，做主嘅工作。另一个咧叫生活奉献。就是你将你的整个人奉献给上帝，你不一定要做传道或者什么，但是你将你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上帝。第三个心就是那些初信，今晚要决志信耶稣。每一年当我们去到夏令会的时候，重新再立志在神面前，我去年有没有来到去完成我在神面前的立愿呢？你说这些都好像很表面啫，这样。但是当每一年的时候，你当你献心，其实你都是向上帝来到去 accountable， 就或者说向上帝来到交代，同时向弟兄姊妹交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一些方法去在神面前立志，我不要忘记耶和华。好了，第三幅的图画就是我们所一个最争论性的一段经文，报复以东人，报复巴比伦城。第7至第9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里是讲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就是当时他们被巴比伦所摧灭、销毁。 当中诗人特别提到有两类人是他们所非常憎恨的，一个就是以东人，一个就是巴比伦。他们第一讲到要记去在神面前说纪念以色列人那个仇，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本来就是兄弟，但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拆毁的时候，以东人不是站在他的兄弟以色列那边，相反的，他们是站在巴比伦那边，幸灾乐祸。他们来到去帮助，来到去践踏以色列人。巴比伦抢夺的以东人再来抢夺第二次，乜都冇得剩。你记得这段经文讲到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你知道根基这个字是什么？就是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女，因为通常讲到耶路撒冷是讲女，用女子来到代表的，以色列的女子就是讲耶路撒冷，根基就是那个女子的下体。即是你看到那种残忍的对步是羞辱以色列。所以作者在这里讲到，上帝啊，求你来纪念这个仇。第二个就是纪念巴比伦人那个仇，特别提到拿你的婴孩摔在石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这节经文呢令我们很困扰，为什么圣经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是鼓励那种暴力。我们才明白这段经文是讲一场战争，在古代发生，是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巴比伦出名是残酷残暴，他们对待以色列人不只杀和掳掠，大量去屠杀犹太人，同埋从犹太嘅妇女嗰个怀里面嘅婴孩，将佢抌落嗰个磐石度，咁样嚟杀死。呢啲嘅场面系深深印喺呢个作者嗰个嘅脑海里头。你话呢啲事会唔会发生呢？我想俾你大家睇翻呢幅图画。我几年前去到柬埔寨个首都，应该系永珍。这个首都有一个，你知道柬埔寨的历史，就是70年代的时候，他的赤柬屠杀自己的柬埔寨人有200万人，这样杀死。他的人口是千几万人，杀了差不多四分之一，是杀死自己的人。而这个的柬埔寨的赤柬，当时就其中这棵树呢，表面看下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今上次我去的时候就是看到这棵树，就是讲当时那些赤柬游击队就是将那些婴孩就是这样扔落棵树上，那个 BB 就是这样的，就是头颅啊各样的，就是这样，是很难以想象。当我那天去到的时候，你感觉到那种阴森，那种很凄惨的那种境况，就是这幅图画。这个不是2500年前的事，是讲今时今日还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发生的事。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这些这样的暴力，有时你好像觉得你无能为力，你可以做些什么呢？诗人在这里说，他说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很多人以为这一节经文是鼓励人去报仇，其实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巴比伦，你怎样对待我们，希望有一天人家都这样对待你。这段经文是基于旧约的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所讲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公义的原则。这个是以色列的旧约那个法律的原则，强调审判是要公平公义的，即是说你要得的惩罚是跟你所犯的罪行是相称的。他目的是要防止有人滥用这个 惩罚罚得过重。譬如一个人打你嗰、那个打打崩你只牙，你冇理由会判佢坐监十年啊，系咪啊？又或者一个人佢偷咗个面包，冇理由要捉佢坐监，或者系坐成世，或者处死刑。这个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防止那些弱势的社群被人哋被欺压。每一样的罪行都要有一个 balance。当时的社会里面是重视阶级，所以有些有权有势的人可能他逍遥法外没事的。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就防止这些东西。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有钱没钱，你有权没权，个个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一个保障来的。你可以说人权的保障当时就已经是这样。几千年前神帝一早已经预备，因为人的罪性有权就会大晒。但是你说、啊、但主耶稣到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嘛提到这个以牙还牙，他好像说好像取消这样，其实不是。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主耶稣反对的不是旧约的律法以眼还眼，而是反对有那班以法利赛人怎样去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是以字面去解释，所以当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就觉得你做什么事，你一打我一拳我就打回你一拳，好合理，因为合乎圣经嘛。但主耶稣不是这样的意思。主耶稣说你当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法律的保障。但是 在我们日在从法律来讲以牙还牙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如果你用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永远都充着仇恨。我们的人的生活不是只是讲法，也都是讲情和理。所以日常生活里面，主耶稣说如果我们所作为门徒，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是超越以牙还牙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帮外邦人一样。所以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来到祝福。我们今天需要公义，但是作者提醒我们，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没有说到他会来到报仇，而是将一个公义放在神的手里面。这首诗教导我们要将我们那个复仇那种苦结交在神的手中，只有神是可以为我们伸冤。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有一节经文我觉得是 很重要，他是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份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今日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不公义，很多你令人难以形容一种的残酷，我们问一问，用保罗这一句说话，他说伸冤在我，不可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觉得是不是可行呢？在今时今日，在这段经文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是主前586年以色列人受到巴比伦这种虐待，这种残酷的对待。50年之后波斯帝国就消灭了这个巴比伦，上帝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突然之间巴比伦就沦亡。这件事是当诗人作这首诗的时候他看不到的，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公义会临到。同样今天在我们所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周边的很多不公义的事，上帝为什么不动手呢？动不动手是有神的时间，正如这个诗人他都看不到那个结果的，但是神是在上帝的 timing 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所以这首诗歌是提醒我们要对上帝那种的盼望。我们去总结一下这三幅图画呢，可以用三个字， 就是信望爱。第一幅图画就是在苦难和压迫当中对神那种的忠诚，对神有信心。第二幅图画对神至死不移那种爱。第三幅图画就是对神彰显公义的全然的盼望。我想带到的大思想，这一首的诗歌对我们今日有什么的提醒？第一样提醒我们怎样看敬拜。曾经有人研究过，他说现代的基督教的崇拜估计有 95% 的诗歌和讲道都是关于庆祝、歌颂、礼赞，只是剩下 5% 才是关于哀歌。但你当读诗篇的时候，三分之一都是哀歌。诗篇有150篇，即是50篇都是跟哀歌有关。即是证明一样东西，就是今日我们现在的现代的敬拜几乎是没有哀歌这个位置。诗篇要纠正我们怎样看敬拜这一回事。很多人看敬拜就是当作一个赞美敬拜会，其实敬拜不是一定开开心心令人舒舒服服的。在诗篇里面有时候会众会好开心歌唱甚至跳舞，但有很多时候他们都在痛苦当中哭泣。诗篇充满着的很多是哀歌，无论这些哀歌是集体的、是个人的、悔改的或者是咒诅。当我们读到哀歌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敬拜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去到很多教会，有时参加聚会，那个领唱师，即不是今天不是 Patrick 啊，即是说很多这个教会，他们那个领唱师会告诉会众，大家为什么你这么愁眉苦面，大家开心一点啊。样我们好像觉得回到教会敬拜，个个人都要抛低一切的重担，开心心来到神面前才叫赞，你要赞美神才是敬拜。其实当我们去明白圣经不是这样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28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不是说你先放低你的重担才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你带埋你的重担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回到教会，明明我里面有很多重担，可能你要担心这个礼拜要看医生，那个医生不知道讲什么不好的消息给你听，又或者你担心你的仔女面对什么问题，可能学校被人 bully， 又或者你的先生工作上面遇到一些挫折，又担心经济，这些是我们每日生活都面对。难道我们来到敬拜就将这些抌晒不用理，然后跟着我们就好开心啊，唱诗唱上完诗之后又回去又继续孭着重担，我们在骗自己。主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是带着重担来到崇拜当中，让神在敬拜里面来到处理你那个重担，这个才是圣经所讲的哀歌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处理我们的重担。如果我们个个人连回教会都戴个面具的话，这个信仰是不是很虚假？今日教会很多时候就鼓励这种虚假，其实你是不是真的开心不需要一定扮个样出来，开心是自然由里面养日出来。这个第一样给我们思想到今日我们怎样看敬拜。哀歌放在诗篇的这么重要位置，是提醒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是诚诚神。主耶稣说敬，他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一种心灵诚实，他说是用心灵诚实，诚实当然讲 truth 啦，就是你 honest 按着真理。如果你的里面你不是一个很 genuine 来到敬拜的时候，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留。第二样东西就是今天我们看集体的哀歌对我们现代每一个信徒有什么的意义呢？我们知道人生是很短暂， 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世界既然这么多苦难，你还读这些哀歌，是不是苦上加苦呢？是不是？其实一点都不是。哀歌不是加增我们的苦难，是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苦难。苦难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哀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当我们在敬拜的当中的时候，让我们那种负面那种的经历有一个空间。哀歌来到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就是信徒有问题其实真的没问题，你带着重担来到敬拜不是一个不是不啱的事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我们无需要去否认这些东西，因为它是我们灵性我们整个人同神同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哀歌来到帮助我们表达这种的负面的情绪。哀歌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当个诗歌每一首哀歌结束的时候，作者他面对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到的。有没有留意到？当你想一想，就是譬如哈巴谷书都是一首哀歌，他是无花，是当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不效力，坛内没有牛，圈内有没有羊，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呼，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当先知讲这一段的讲这句说话，这个是结尾的时候，那个问题没有 solve 到的。这个就是正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难道你每一次祈祷上帝就帮你解决问题吗？没有的。你看不到个 solution， 但是你在神面前你就交托了给上帝，你就可以继续去行走你的路。这个就是哀歌的目的，就是将我们的眼光不是看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眼光是摆在上帝那里。哀歌将我们的转移的视线 look up to God， 不是 look into 你的 problem。 同埋有时在哀歌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时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祈祷，有没有试过你不知道怎样开声来到上帝面前，都不知道怎样说，但哀歌就提供你和我那个的可以讲的内容。有时你不懂讲，你就跟着诗歌诗人那个祷告，他的祷告可以成为你的祷告，重新给你有力量。弟兄姊妹，哀歌有很多很多作用。今日当教会如果我们不去讲哀，来到去无论诗歌或者是讲道去传递这个的信息的时候，很多时候给一个错误的一个 message 给弟兄姊妹，就是好像基督徒不需要面对挣扎，好像你有烦恼有痛苦有悲伤，这些是好像有问题。其实这个是脱离现实的。哀歌是帮助我们 to be honest 和回到上帝面前。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接轨。如果不是，教会永远都是很欢欢乐乐大来大鼓，跟个世界好脱了节的。今天的世界充满苦难，但是没有忘记苦难都是现代人一个 common language。 当教会是能够来到去唱哀歌或者讲哀歌的时候，我们是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the common people， 我们就能够跟这个世界来到对话，将他们带回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多些去读诗篇，能够重新得力。